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罗马书第八章，一读到这一章欢喜快乐，因为看我们自己啊，常常失败软弱跌倒，但是在看罗马书第八章，你就看见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样式，也看见一个应该的基督徒的样子，这比我们的自我更加真实，这被称为真正的基督徒的自我的肖像。多盯着这一个肖像，多盯着这个面容看，你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像他。所以第八章被称为圣经这一个皇冠上的明珠，一点都不为过。我们知道美国著名的文学家霍桑写过一篇小说叫《玉石人面》，里边就提到一个村庄都在盼着有一个给他们村庄带来幸福的人，这一个人呢，长得就像他们村庄边上岩石上的一张玉面脸，就是这一个岩石是玉石，但是呢，他却长着一个人的脸，谁像他呢？难道是那一个退休的老将军吗？难道是那一个花天酒地的诗人吗？其实都不是。当那一个牧童天天看着那个玉石人面的时候，到最后他成了给这个村庄带来幸福的人。所以啊，当我们越盯着第八章越看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像第八章，我们就会真实的长出这样一张罗马书第八章的基督徒的脸。而这个脸到最后，你知道是谁的脸吗？对了，是耶稣基督的面容。耶稣基督荣耀的面容，在各种痛苦的环境中如何浮现出来，在你我心灵的湖面上如何映照出基督的面容，这是真实又真实的我们的心灵的肖像。不少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悲痛和苦难，我们也常常有一颗为奴的心，非常的恐惧，我们觉得常常力不能胜。有一个小男孩因为偷东西被姐姐知道，因此姐姐就总是拿着这个把柄来说，你要听我的，给我办事儿。你要不听我的，我呢就告诉爸爸。所以呢，这个小男孩就成了姐姐的奴隶。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状况，我们为奴的根源，我们成了罪死的奴隶。而罪和死借着所谓的不可偷盗的律法来捆绑我们，使我们就活在这样的惊恐之中，不断地被他驱使。但是这个小男孩有一天他终于受不了，就向爸爸坦白，而爸爸饶恕他了。因此呢，当姐姐再去要挟他，他就可以很坦然地来说，我不需要怕你了，因为爸爸已经饶恕我。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好消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觉得仿佛真的没有。因此最近我看见网上有帖子在纪念林一涵去世一周年，因为一年前他13岁的时候被性侵的事走不出来而自杀。他临死前给好朋友的短信上就写着说，但愿我被性侵的那一刻能自杀就好了。就可见他一直活在那样的阴影中。其实呢，他完全没必要来屈服于他的老师的淫威。当老师强迫他要跟他上床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来反抗。我又不是你的奴隶，我干嘛要受你的摆布？你的权势再大，其实也都是假的权势，只是对那些自愿给你当奴隶的人来控制。 当然罪死和律法，我们自愿也罢不自愿也罢，我们都被他控制了，因为我们被卖给他了。但是呢，基督可以释放我们，使我们能够不活在这样的惊恐中。我们也知道中国一个导演拍了一个嘉年华，里边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要跟流氓合作和取得她的身份证。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来去跟这个世界和流氓合作好取得我们合法的身份。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神所造，被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就有了自由，我们是可以活出这一份坦然无惧，我们也是可以从死刑犯的牢房中出来，因为神释放了我们，那一位审判我们的法官成了收养我们的父亲，以至于我们可以叫他阿爸父。这个不可思议，但是爱不就是不可思议吗？我们有什么条件生下来赤裸裸的让父母爱我们吗？没有，不过就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才那么无条件的无私的源源不断的来爱我们。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的关键的关键是保罗接着第七章来提到我们从罪死和律法的控告下解脱出来，我们不需要再体贴肉体为肉体而活。你注意，这不是指你的内心深处灵魂跟肉体的搏斗，而是指一个阵营，你到底是属扫罗的阵营还是大卫的阵营。你现在已经从扫罗的阵营出来，扫罗都已经死去了，你干嘛还非得要跟着他的儿子在扫罗的阵营为他而活呢？你完全可以自由的去投靠大卫。我们已经有了新的主人，为什么还非得活在旧主人的淫威中？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是活在这个世界的压迫中，这个世界颁布一个命令，他们要违背主日，他就吓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上帝太小，世界太大。当你的上帝小了，世界就大了；当你的世界变小了，神变大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淫威和所有的逼迫苦难都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了，因为你内心和圣灵同志，你是神的儿女。千万要记得，信仰不是我们的想象，我们不是对空气说话。为什么？因为你内心深处有圣灵的活动，难道没有吗？你难道从来没有过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过吗？你难道从来没有过听到的时候内心火热，你流浪的思想回家的那种喜悦和平安吗？难道你自己能知道一个天人合一、一个物我两忘的幻象吗？不能，中国人制造了几千年都不能制造。但是呢，当你真的因着基督的释放的时候，这种平安喜乐难道是假的吗？只有看得见的世界是真的吗？难道爱、平安、喜乐都是人编出来骗你的吗？没有，你可以用生命、用心去经历，而不单是你的心，圣灵也可以给你作证。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为什么还非得要回到埃及去做奴隶？他给你的只有压迫、剥削和强暴。难道因为被他如此的玩弄，就爱上了那个玩弄你的人吗？这样一种所谓斯德哥尔摩效应就一定要成为诅咒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控告我们吗？所以保罗他是让我们认清这一点。当我们真的认清这一点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自由地去体贴圣灵，也可以靠着神而活。就像托托耶夫斯基写的《地下室手记》那个妓女，你干嘛非得要去找那个大学生来救你？你现在就可以走出妓院。你说是啊，我饿死了怎么办？饿死你信主耶稣就早日见主吧。就像那一个女人把最后两个小钱还要投到奉献箱里。是的，你是可以现在就起来靠着神、靠着圣灵来活，而不要像第七章那么悲惨，要试图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要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你必然会被律法控告和诅咒。 一定要认清主人是谁，跟着他，用他的大能大力，用圣灵来过荣耀崭新的生活。那因此这个世界的苦难怎么办呢？你看保罗就特别来提到说，这个苦难是我们旅程的一部分，是我们将来的荣耀回看的一个过程而已，只是一个车站。那因此保罗是用了另外一个隐喻，隐蔽的比喻，就是来提醒说，苦难只是生产之痛。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母亲的巨大的子宫，当人从这个世界生产出来，从苦难中生产出来，就可以与母亲面对面，就可以与造你的那一位，与创造之主和拯救之主面对面。那因此这样的苦难对于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因为它叫生产之痛。借着这样的生产之痛，你就能够去脱离败坏的辖制，在上帝面前来与他面对面。这个时候你也就发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此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属神的人。当我们属神了，我们是不是爱神的人？当我们真的属神又爱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灵会更新带领我们，甚至呢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包括你犯罪的事，只要你真心悔改，包括那些你认为非常遗憾和非常负面的事儿，你放心交到神的手里，你都会被他带领，也都会靠着他来过感恩得胜的生活。你也会得到真实的属灵的益处，也能够来知道神如何安排万事来互相效力。不少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生在那样的家庭，父母不相爱，然后因此啊，我那个时候就做了错误选择，就考了一个不好的学校。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父母相爱，如果你考了一个很好的名牌大学，也许你就不信主了，也许你就不会来到教会。所以不要去做无谓的假设，要知道在神里面他的整体的安排是没有后悔的，因为有他的预定，他要借着各种苦难来雕琢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有基督那样的形象。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苦难呢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就在乎他在神的手中，也在乎我们怎么样看他。所以不要把苦难看得大过你的神，不要只是对神说你的苦难，而是要对苦难说你的神。当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一切都可以被神使用，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的时候，我们就高唱神爱的凯歌。因为神既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岂不要把万物和一切恩赏都白白的给我们吗？没有谁能割断我们与神的爱。所以巴克说，这个经文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可以放下物欲的无穷无尽的追逐，而是享受神的爱。因为当你迫切不断的祷告的时候，神哪怕给你的不也是是，因为他是把你真正的需要给你，而不是把你想要的给你。从而呢，没有谁使你与神的爱隔绝，因为呢，你可以靠着爱你的主，在一切事上都可以得胜有余了。时间不能捆绑你，空间不能捆绑你，哪怕你为神的缘故被人看为如将宰的羊，但是呢，你仍然能够活出这份爱，而这份爱对你来说可以生生不息。而苦难呢，无非就是神雕琢的一个途径和过程而已。当一切尘世的多余的雕像的碎片纷纷垂落的时候，你越来越有基督的 形象，你就知道靠着他的圣是何等的荣美。求神恩待赐福引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待苦难。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苦难也在于用什么眼光看。我们知道大便弄在身上非常的臭，很多人觉得是苦难，但是假如说你的孩子两周不拉大便了，他第15天突然拉了大便拉在你的身上，你真的不觉得是苦难，你觉得是喜悦。所以关键在于是不是用一种穿越的眼光看。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眼光看待我们周遭的一切，不要让世界大过你的苦难，而是让你的神大过世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恩待我们，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为主，让世界变小，只是成为一个舞台，从而苦难不能隔绝我们与你的爱。愿你的爱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基督的样式。愿你引领恩待。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